下面是焦点新闻。据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礼拜四话，由于中共掩盖了中共病毒疫情，导致英国早期对疫情失去应对措施。他呼吁必须对病毒起源进行完全独立的调查。汉考克10号在接受英国议会健康与社会保障委员会和科技委员会的质询时话，自己不知道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泄漏的讲法是否正确，但他认为必须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全球卫生系统的运作方式进行改革，找出所能找出的一切，并且不允许这种情况再次时而发生。汉考克表示，由于缺乏来自中国的信息，导致英国对大流行的早期应对不及时。他说自己无法从世界卫生组织或中国大陆获得无症状感染者的信息。他提到自己第一次听说中国有无症状传播是在2020年1月。之后他即刻安排了同世界卫生组织的电话会议。在那次电话会议上，他被告知这个可能是误译。在之后他说，我们没有从中国得到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阻碍我们早期反应的原因之一是北京的不透明。要应对未来的流行病，就必须改正这一点。中国政府一旦了解到存在问题，就应该透明地告诉全世界，这个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英国政府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在2020年1月28号报告提到，很少证据能够证明无症状传播，因此直到去年4月2号，英国政府先承认无症状传播的可能性。后来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认，低估无症状传播是我们做出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假译。汉考克指出，中共本来可以在爆发疫情后就关闭自己的边界，只要中共不关闭边境，继续允许本国人出国，其他国家的防御亦是徒劳。在反送中运动两周年之际，香港职工盟和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礼拜三傍晚在香港旺角街头设街站，和港人一起回顾初衷和行动的勇气。6月9号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两周年。据警方资料，截至今年4月底，各区反送中抗议活动超过10000人被拘捕，当中被控暴动罪多达750人。职工盟成员当日在现场派发单张，亦在现场提供小型连农场，并播放当年多场抗争运动的影片。除了呼吁港人不要忘记，亦都希望港人在需要时挺身发声。支联会副主席崔幸彤表示，从啱过去的纪念六四活动看到港人未放弃，这一政权越打压我们，我们抗争的意志就越坚定。他呼吁在接下来的六一二等日子，港人仍然能够站出来。他说他很高兴看到六四，大家还很愿意行上街头，愿意点上蜡烛，即使在政权用各种途径恐吓灭声，我们见到香港人的勇气仍然是不死的。流亡英国的立法会前议员罗冠聪在脸书上勉励港人未来要继续发声。罗冠聪说，我们看到有开站师仍然持续推广信念，纵使是怕却有勇气挺身而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仍然努力在后勤，不比面对司法压力以及在监狱的手足孤单。看到六四集会虽然被封禁，市民却以流水变幻的形式，以黑衣灯光来呈现同样的反抗信息。他希望港人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将创伤抚平，愈合后再继续战斗。另外，民间组织本土青年意志亦在当日下午两点举办走过730日的6月9号义卖活动，包括多幅反送中年历、相片、画作及录音，希望透过似曾相识的画面及声音，与港人重温争取民主之路。日前在七国集团峰会召开之际，英国首相约翰逊将同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每日电讯报10号指出，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七国集团国家的领导人日前在英国康沃尔郡卡比斯湾举行峰会，这个是近两年来的首次多位领导人面对面会晤。他们的首要议程包括应对俄罗斯和中共对现有国际秩序的威胁， 商讨在疫情之后重建世界经济，包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疫苗等。这个亦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后的首次海外旅行。他和约翰逊礼拜四在康沃尔会面时，仲会签署新版大西洋宪章，这个标志着开启美英关系的新篇章。英国称这个是英美两国密切合作的积极信号。原版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由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的，阐明了两国对二战后世界的和平愿景。当时大西洋宪章制定的原则包括低贸易壁垒、经济合作和人民自决权，成为英美打造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而这个新版大西洋宪章将再次承诺英美两国共同捍卫民主，建立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应对网络威胁，维护集体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约翰逊表示，拜登总统和我今日将达成的协议，植根于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前景，将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基础。他说，丘吉尔和罗斯福当时面临如何在一场毁灭性战争后继续恢复世界秩序的问题，而今日我们就是需要面对一个非常不同但同样令人生畏的挑战，就是如何从冠状病毒疫情中更好地恢复。